今天我跟弟兄姊妹要分享的题目是光明的子女。在分享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跟弟兄姊妹们讲一个前阵子我刚看到的一个小小的视频。那这个视频的是柴奎尔牧师分享的一件事情，他是分享他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学习。那我们先看看柴奎尔牧师到底是谁，就是我们现在也不能随便说好像找一个人就相信他说的话，是不是？然后那柴奎尔牧师他是他现在的职位是 Stated Clerk of PCA。PCA 是什么 ？PCA 的全称是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就是美国的长老会。那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经常听到说长老会好像有一点点的变质了，是不是？他们在这个宣道上已经不是特别的专注于圣经了。但那个是 PCUSA， OK， 长老宗有很多，所以 PCUSA 在圣经上面已经有一点点的走的不是特别的把持住了。但是 PCA 还是相当的纯正的一个教会，然后他是 Stated Clerk of PCA， 就是相当于美国长老会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主任牧师吧，或者主席吧，这样的一个人。所以 Chaper 牧师他有一个视频，他就分享了一下他教养孩子的一点点学习。然后他说他的大儿子叫做 Colin， 他说他当时以前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的跟他的儿子说一句话，他就说 Colin，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Colin， 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做了这件事情。那牧师就让我们想一下说，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背后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他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意思是说，你的行为决定了你的身份，是不是？这个孩子是这样子，你是个坏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了坏事。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对不对？我就会跟我的儿子说，小凯，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撒了谎。小凯，你是个坏孩子，因为你今天顶撞我。这是我们经常会说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的潜台词是，你做的事，你的行为，决定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牧师呢，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稍微的思考一下。福音的信息不是这个样子的，福音刚好是反过来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说你是谁就决定了你会做什么样的事，而不是反过来说你是做什么事来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福音是反过来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行为。所以呢，他这个牧师就跟他的师母两个人互相提醒，他们想用更加符合圣经的方式来教导他们的孩子。从此以后，他们跟他的孩子就这样子说：“说 Colin， 不要这样做，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而我爱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而我爱你。”然后牧师就讲了一句话，就非常的他们非常的同意。牧师说：“我希望他的行为是建立在我们的关系上。”我不希望他的行为来决定我们的关系。那这个视频它的这个题目叫做 Gospel Identity Enables Gospel Behaviors， 翻译的中文就是福音的身份带出福音的行为，身份带出行为。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朋友们分享的大纲。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然后通过这样的身份而会带出什么样的行为来。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经文，不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这个季度一直在查考的经文，对不对？是在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今天我们是看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二十一节。那可不可以请，只要身体允许的话，可不可以请弟兄姊妹们起立，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大家请。
所以
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以弗所书五章1-21节。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实在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众弟兄姊妹朋友们又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哎，真的是求你的话语在这里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从中可以得生命。主耶稣，还在这里特别是求你高我的口，让我今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被你圣灵所管制的。主耶稣，让我今天不说一句自己的话，完全都说神要我说的话。我们也在这里求圣灵运行在众弟兄姊妹心中，让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你要我们所听的话。主耶稣，愿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一同学习，一同同盟造就。主，我们在这里把今天的时间恭敬仰望交付在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祷告，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弟兄姊妹们请坐，朋友们请坐。好，那我们刚才看到这段经文了以后，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有讲我们几个身份，那我们也今天就从这些身份上面我们来看看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行为。那16节这里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我是用不同颜色打出来的，今天是我们的背诵经文，叫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我们先看看我们的身份好不好。首先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儿女，对不对？是子女。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在第8节的时候他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在这里神让我们看得很清楚，神和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也不是上级对下级的那种关系，他是用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描述我们和神的关系。那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都很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什么的爱是最无私的爱，什么的爱是最伟大的爱，当然是父母的爱，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爱可以比父母的爱更伟大。那我自己是一个父亲，我有两个孩子，我每天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长得太快，这个感觉还是昨天一样，他们还是小小的 baby， 结果今天一下子再过2年就要去大学了，实在是长得太快。当时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啊，我就拼命的想把他们从妈妈的手里抱过来，就是妈妈抱着他的时候我就怎么都想把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的要把那两个孩子偷过来自己抱。真的是那个时候自己做了父亲就感受到说什么叫做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滑了，父母对孩子就是这样子的心情。然后呢，我当然也是一个儿子，是不是？我的父母也在我们当中，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亏欠。上次永欢弟兄讲到的时候，他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慢慢的听，快快的听，对不起，我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懂，对不对？但我当时就讲了，我实在不是一个脾气好的人。我刚好是跟他反过来，我是一个很快就容易生气的人。那大家我想也都理解，发脾气 什么时候发脾气发的最多？当然是在家人面前发脾气发的最多嘛，对吧？我在老板面前敢发脾气吗？当然不敢。但是我在我爸爸妈妈面前敢发脾气吗？当然敢。这个很容易就发脾气了，所以实在是非常的亏欠，求主耶稣原谅，用他的愿他用他的生命可以改变我，让我成为一个慢慢的动怒的人，不要发脾气。但是我在我父母面前经常不孝顺，经常发脾气。你看我爸爸每次看到我还是笑笑的，还是开开心心的，对不对？我爸每次看到我就说乖儿子啊，我都不知道自己哪里乖。真是感谢神，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我作为一个儿子深深的这样的体会。所以神在这里用子女的身份来描述我们，因为我们是被神所爱的。但是我们同样也知道，世上再伟大的爱也都是被罪所玷污的，对不对？世界上再伟大的这个父母的爱跟神的爱也是不能相比的，神对我们的爱是远超过一切的爱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说神的爱从哪里可以体会出来呢？哪里可以表现出来呢？我们看我们刚才的经文第一节的时候，他就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第一个字是所以，这是个转折词。那我们就要看看说上一章里面到底讲了什么。在第四章的最后一节是这样讲，他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所以在这里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意义是我们蒙慈爱的表现是我们得了耶稣基督的饶恕，得了神的饶恕。所以在这里我们蒙爱的表现是得了饶恕，对不对？那我想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嘀咕，刚才你不是说父母的爱也是同样的无私吗？也是同样的伟大吗？我今天得罪了我的父亲，他不也一天到晚原谅我吗？那神的爱比人的爱伟大，到底显明在哪里呢？神的爱到底比人的爱伟大显尊，伟大在哪里呢？我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方面是人的爱人对罪和神对罪这两个认识是完全不在一个层面的。人可以饶恕是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就比如说我的儿子经常顶撞我顶撞我的父亲，我的儿子有的时候也顶撞我，对不对？然后那我就给我的儿子说，小凯你怎么可以顶撞我，心里非常的气得发疯。但是转眼一想，我自己不是也顶撞我爸吗？今天如果我抓着他不放，我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我因为是一个罪人，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就没有那么的深刻，我就觉得说他顶撞我是不对，但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时候，你对这个罪不敏感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原谅人，对不对？人我们在罪的这个环境的污染之下太久了，我们的罪已经不敏感了，所以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去赦免一个罪，因为我们觉得它不重要。但是神完全不一样，刚才永欢弟兄跟我们讲过，神是完全公义的神，神是完全圣洁的神。你想让一个既罪如仇的神去赦免一个罪人，跟我们一个罪人去赦免另外一个罪人，这个程度能是一样的吗？当然不一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所以如果我们更多的认识自己的罪到底有多么的可怕，我们就更能的体会神的爱对我们有多么的浩大。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我们对罪的认识不同。人的赦免跟神的赦免是跟罪的人呢、啊、 说原谅你的时候，很多时候只是原谅这件事情，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教导就是夫妻彼此辅导的时候，都会说你们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能翻旧账，这是大忌，对不对？如果你原谅了的话，你还会翻旧账吗？当然不会。人的赦免往往都不是完全的，而且人的赦免是仅仅针对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你做错了，这件事情我原谅你，你下次再犯错的时候原不原谅你不好说，这是人的赦免。但神的赦免是什么呢？神的赦免是完全的赦免，是完全的接纳。神所赦免的是人而不是事。神今天我们以前犯的错他全部赦免了，我们现在犯的错他全部赦免了，甚至我们将来要犯的错他都已经知道，他都已经赦免了。这是一个完全的接纳，这个跟人的赦免就不在同一个层次了，是不是？像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接纳是我们人心经常渴望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得到。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刚才我们说了神他是完全圣洁的，完全公义的，那他怎么能够赦免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如果他赦免的话，那是不是就不公义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都有这样子的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恶有恶报，对不对？你犯了罪你就要付出代价呀。如果一个人犯罪，然后一个小孩犯罪顶撞我，我大笔一挥抹了没事，那是溺爱呀，是不是？一个错如果没有付上代价的话就被赦免的话，那个不是公义啊，那个我们会觉得说不对，出了什么问题，你神不公义。所以我们从这一节里面看得很清楚，耶稣基督赦免我们，对不起，神赦免我们是有条件的。神赦免我们不是就是大笔一挥我们所有的罪都没有了，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那怎么样子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呢？从今天的经文的第二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朋友们，神的赦免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决定了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神他实在是太爱我们了，他自己是神，他在天上的时候他看到这些人没有一个出路，所以他化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这些罪人所犯的罪加。罪不是被神大笔一挥就抹掉了，罪是全部担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我们的罪，我们犯的错，我们应当受的刑罚被耶稣基督的承担了，这个才是福音。在这个里面我们才看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是如何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罪一定要对付的，但是我们这些罪人付不起这个代价，所以神自己付这个代价。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知道这个有点像是老生常谈，这个我们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件事情，请原谅我今天在这里再多说两句。对，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这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有的时候我问朋友们说你们觉得基督教怎么样啊，好多人就说哎，不错啊，挺好的，劝人为善，然后世界文明基督教很大的贡献，不错，很好，对不对？当然是对了。但是每次我听到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这样的讲法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点点的焦急，有点难过。亲爱的朋友们，基督教绝对不仅仅是一套道德理念，也绝对不仅仅是一套神学体系。今天 伊斯兰教，他们也有一套逻辑自洽的神学体系，对不对？佛教，他们也是有一套完整的道德规范。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一套劝人为善，然后为这个世界文化做贡献的这个基础。基督教绝对不仅仅是这样子的。世上的宗教有千千万万的信徒，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不是，他们缺少一件事情，他们缺少什么？他们缺少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OK， 佛教徒他们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伊斯兰教他们是穆罕默德，他们两个人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理念体系，但是理念体系是可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他们两个人今天没有人宣称他们是神，没有人宣称他们是可以死里复活的，确实他们也是死了埋葬了，现在坟墓还在那里。只有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来的时候他就说他要死，而且死并不是他的终点，他说他第三天要复活。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有没有觉得很了不起？你说你要复活，你为什么不说你三年后要复活？你说你三十年后要复活，你三百年后要复活，无从考证，多容易啊！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的是我三天之后要复活。三天之后，所有的人都还在旁边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验证的。而且三天之后，他就真的复活了。而我们基督教是完全建立在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件历史事实上的。耶稣是个历史人物，复活是一件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是什么意思？是可以辨别真伪的。我们不是一个道德体系，道德体系只能分好坏，我们是一个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可以辨真伪。弟兄姊妹们，好多好多的人啊，想要去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他们觉得说如果把耶稣基督死了没复活这件事情证明了，基督教就没有了，是不是？好多人做这件事情，他们成功了没有？成功了没有？弟兄姊妹们，当然没有，是不是？我在这里就想跟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分享两本书，如果你们对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还有疑虑的话，你们可以去读读这两本书。这两本书第一本是这个，叫做审判基督，它的作者是 Lee Strobel， 他是一个记者，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记者。那他怎么会成为基督徒，然后写了这本审判耶稣的书呢？他29岁那年，他的太太信主了。当他太太信主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感觉好像是天都塌了一样，怎么我的太太会信主了呢？都20世纪了，这个科学这么昌明的年代，还有人会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种事情吗？所以他就说，我以一个记者的专业训练，我来检查这件事情到底可信不可信。他当时想说，我花几天时间就把它证伪了，花几天的时间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他一扎下去，发现说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啊！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证据实在是大到多到让他无法推诿。最后呢，自己成了个基督徒，然后把他的这个经历写成了一本书。29岁那年信主的 ，OK， 出发点是要证明他太太是错的，没想到就信主了。第二本书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冷暗基督教》这一本书 ，Cold Case Christianity。这个作者呢，他是35岁那年信主的，他是一个冷暗的侦探，然后他当年他办的案呢，也上过电视的，是个很有名的金牌侦探这样子。他说自己是一个很充满愤怒的无神论者，就是他不仅仅是对基督徒不信，而且他实际上是有带着敌意的，他是个充满愤怒的无神论者。他在35岁那年，因为他是个冷暗的侦探，他就想说，对，我也要拿我自己专业知识来检查一下基督教到底可信不可信。他就开始找证据，结果找好多好多证据，但他一直都不行。突然有一天，他心里闪出一个念头，他就说， 我看到了这么多的证据，我现在还不相信的话，是因为这些证据不够多呢，还是因为我心里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就是要找到他不没有发生过的证据？我是否客观？他就突然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那他的回答是什么？他当时的回答当然是他认为自己不够客观。如果这么多的证据在他的冷案的案件上面发生的话，这个案子早就结案了，这个案子早就定论了。所以呢，当他客观地面对这件历史事实的时候，他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两位作者都是从无神论，从坚定的无神论，从坚定的抵挡耶稣基督的人，因为研究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这个历史事实而转变成为基督徒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任何的兴趣的话，这两本书我相当的推荐。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蒙慈爱的儿女，对不对？神向我们显明了他伟大的爱，我们要如何回应神的爱呢？如果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自然的反应当然是希望爱我们的天父得到喜悦，对不对？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天父担忧，所以我们要活出圣徒的样子。在这里保罗给我们列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保罗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污秽和淫乱和污秽。别人是看不见我们心里面装的是什么的，我们可以很光鲜的站在别人的面前，别人不知道我们里面是什么，但是当我们被摇一摇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什么自然就冒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你看第三节讲的是淫乱，那是心里面想的事情，第四节就变成淫词了。如果我们里面心里有，我们摇一摇我们就会说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千万要小心，神看我们心里面嘴里面和我们的行为是一样的，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要保持圣洁，千万不要犯罪。在第六节这里神要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弟兄姊妹们，现在这个世界已经远离神了，对不对？当这个世界远离神的时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什么？我们就拿自己的拿自己的意思取代神的意思，我们就拿自己的想法来取代神的想法，所以好多事情是虚无的。今天世界上跟我们说，我们因为神是爱，所以我们要爱罪人，对不对？当然对，这是真理。但如果他说神是爱，所以我们要包容罪行，对不对？当然不对，这是虚浮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已经被罪所玷污了，有很多的话语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道理，但是完全是虚浮的话。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被这些话所欺哄。好，那是我们的第一个身份，我们的身份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通过我们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如何回应这个身份呢？我们就是要活出圣洁的生活来。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第二个身份，这个身份是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在第八节里面神说我们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在这里光明可以是可以有两种读法解读，是不是？第一个，我们可以他说是个形容词，那如果说他是个形容词呢，那他说的什么呢？他说是这光明是描述我们的，是不是？我们是光明的子女。那第二个词呢，第二个意思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名词。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名词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是谁谁谁的子女，对不对？就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的上半段的时候，他这里讲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中国人都说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这说什么？这说如果你是谁谁谁的子女的话，你们的生命特质是有传承的，你是要跟你的父亲要相像的。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和我爸一直在同一个教会，那个时候他们就看到我，哎，你长得跟曹伟礼好像啊，就是你这个举手投足好像跟曹伟礼，就是小曹，对吧？然后现在别人看到我儿子，上次魏斌弟兄说带茶几的时候，我儿子说，哎，那个就跟你一样，就是生命是有一个传承的。如果你跟你的父亲有关系的话，你们两个是很像的。所以呢， 如果我们是光明的子女的话，今天光就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特质。那作为光明的子女，我们是有责任的。第一个责任是什么？是我们要见证神。上次永恒弟兄也讲了，在以弗所书行事为人这件事情出现了七次，对不对？这个行事为人是什么呢？在原文里面它就是走，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行走。你走来走去干什么？你在外面走来走去干什么？不就是让人看吗？对不对？保罗说，我们都成了一台戏，在世人和天使的面前，我们在别人面前走来走去的时候，别人是盯着我们的，别人是看着我们的。今天我们行得好，别人恐怕不会说什么，但是今天我们行得不好，别人立刻就说，你看他还是基督徒呢。我们在人面前有一个责任，我们要见证神。我们在地上，我相信都有很多不同的身份，我们有可能是中国公民，有可能是美国公民，我们还有可能是别的国家的公民，然后我们在国内的来的还有台湾的弟兄姊妹，对不对？有香港的弟兄姊妹，有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份，我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习俗，但我们只有一个天上的身份。我们所有蒙恩的子女，我们只有一个天上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当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要有天上的那个国度的样式。那我们是神的子民，有一个目的的，对不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们，在美国有一个文化，就是说非常的看重隐私，是吧？就我们都从小就被教导说，我们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有几件事情是不能谈的。我们不能谈我们的婚姻，我们不能谈我们的政治信仰，政治的理念，我们不谈我们的信仰。这些是美国的这种文化，但是我们不要去问别人的时候，慢慢就演变成了我们自己也不讲。本来他就说你不要去问别人，结果成了我自己也不讲。那好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就成了一个隐藏的基督徒，我们从来不表明自己的身份。我们周一到周五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就像一个不信神的人一样，在公司里面。只有到了星期天来到教会了，好像我们才表明出自己的身份来，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我们不能隐藏自己的身份，如果我们隐藏自己的身份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为神做见证的。我在七月份的时候换了一个组，就我从佛罗里达回来以后，我换了一个组。以前我们的组上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但是新的这个组好多人都是新招来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我的身份。那我们就要主动的找到适当的时机向他们表明我们的身份。就比如说这次七月份的时候，月底的时候，我们教会不是有 VBS 吗？那我就请了一个月的请了一个礼拜的假去 VBS 服侍。然后当我回到公司的时候，公司同事就问我说，哎，你去哪里玩了？这个礼拜玩的好不好啊？这个他们很自然的想说，人请假就是出去玩，对不对？这就是个很好的时机。我就立刻跟我的同事讲说，哎，我不是出去玩，我是我们教会有 VBS， 然后那有很多的孩子，我去那边服侍，非常的累，但是非常的开心，能跟这么多孩子在一起。那这个同事立刻就知道了，我是个基督徒，我去教会参加 VBS。 然后我这两天跟老板请假，我们十一月份的时候要出去参加一个 Bible B 的活动。那我在请假的时候就跟老板讲说，我的老板也是新老板，也都不认识我的，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十一月份需要请这个假，因为我们孩子要去参加一个叫做 Bible B 的活动。那老板就一下就来兴趣了，就说什么是 Bible B 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 Bible B 就是小孩子们一起背圣经，然后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这个，我跟他讲说 Bible B 整个做什么，然后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学使徒行传，然后让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就很自然的在一些沟通当中就把你的身份表明出来了。我们千万不能隐藏，弟兄姊妹们，隐藏实际上有人说的重一点，他说就是背叛，对不对？就是你羞辱你，把你的身份表明出来。我们如果隐藏了， 我的日子好不好过？当然好过，我可以活得跟别人一样，我就不怕了。我现在把我的身份亮明了，我害不害怕？我害怕，当然害怕。以前如果我做个什么错事的话，他们就说，哎，朝阳那个人不怎么样。现在如果做个什么坏事的话，说，哎，朝阳那个家伙是个基督徒，还不怎么样。那是羞辱主名的事情。你把你的身份表明的时候，你是要付上一点点的代价的。我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现在就得想，这件事情到底符不符合我天上国民的身份。求主耶稣帮助我，让我不要羞辱主名。好，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作为光明的子女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要责备黑暗。但这里保罗首先说，你们是光明的子女，你们要结果子，你们要有良善、公义、诚实来办这样的行为。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蒙恩的子女的时候，保罗叫神透过保罗让我们说什么，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淫乱，对不对？那是我们自己的道德。在这里的良善、公义和诚实都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我们作为光明的子女，我们在世人面前、在别人面前见证神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要有良善、要有公义、要有诚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三点的话，我们就不要想去照亮黑暗了，我们自己都是暗的，是不是？那神在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更重的托付，我们不是说自己独善其身，自己行得正，成为良善、公义、诚实就好了。神在这里说，要让我们责备行暗昧无义之事的人。亲爱的听众姊妹们，这件事情困难不困难？好难呐，是不是？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棘手，我们不好意思去指出别人的黑暗，我们不好意思去告诉别人他们的错事。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是神的吩咐的话，我们就要按着神的吩咐去行。我们需要责备行暗昧无义之事的人。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话，教会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好像得罪了很多人，好像成为世界的公敌一样，是不是？当然会了。对，好多人他们不愿意听神的话，他们不想遵行神的道德，所以我们自然成为他的公敌。但是马丁路德讲过一段话，他在他写在他的加拉太书注释里面，我跟弟兄姊妹们一起读一下。他说，可能有人会称基督徒是癫狂的，明知道这会带来危险，仍公开的任性和宣讲真理，并给自己引来全世界的仇恨和敌意，这难道不是发疯吗？但是保罗不在乎全世界的敌意，这使他更放胆地宣扬基督。在保罗的估算中，世间的敌视预示着教会的成功和成长，因为这样会在受到逼迫时发展得最好。如果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没有了，如果十字架仇敌的咆哮停止了，如果一切都安安静静的了，这就说明撒旦已经成为教会的看门人，上帝话语传证的教义已经丧失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光，我们是盐，这个世界因为罪受了伤，盐撒在伤口上，如果不痛的话，那你就不是盐。盐如果撒在伤口上不痛的话，这个伤口就不会得到医治。我们接下来看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回过来看第八节，神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前都是暗昧的。我们今天绝对不是站在一个道德的高点来说这个世界是有罪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我们今天有任何的良善、公义、诚实在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神的恩典，没有我们自己一点点的功劳，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愿意指出世界的黑暗，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曾经是黑暗的，我们知道自己曾经是没有指望的， 而这个世界现在也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因为首先尝到了救恩的滋味，我们知道救恩的伟大，我们是巴不得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世界。所以十四节的时候主这样说，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我们责备的目的不是要显得我们比较高尚，我们责备的目的不是说我们比众人强，我们是苦口婆心的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回转过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可以重新回到神造它的模样，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每一个人都不要沉沦，这是我们的目的。当我们这个光照到黑暗中的时候，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牢牢地记住我们的使命。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句话，这是被誉为最后一位清教徒的中马田牧师所讲的。他讲说，没有热度的光是不会影响任何人的，但是没有光的热度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如果今天我们在外面拼命的讲拼命的讲，用自己的嘴一直讲一直讲，但是我们的行为没有见证出我们的那位神，我们没有热度的话，没有人会听我们的，没有人会受我们影响的，我们不过就跟世人一样，没有味道的盐而已。没有热度的光没有办法影响任何人，但是如果我们大发热心却没有把光带给他们，却没有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他们，没有让他们得到永恒的福分，这也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是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把他们说得很严厉，他们也可以觉得自己真的是做错了，但如果他们没有通过这件事情悔改，没有通过这件事情来认识耶稣基督的话，百年之后他们的结局是一样的，我们的结局也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愿我们弟兄姊妹成为又有热度又可以发光的，好不好？最后在这里神给我们讲，我们做光明的子女呢，还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做智慧人。从第十六节开始，保罗用了很多很多的排比句，在这里他讲了很多不要做的事情，他说不要像愚昧人，不要做糊涂人，不要醉酒。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些事情了，都很非常的清楚明了，对不对？揭示一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做的。那保罗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好像好多时候我们是想着说我们要从圣灵那里得到能力做一件大事情，但这不是保罗所说的。保罗在这里被圣灵充满是有一个时态的，它是一个一直进行的一个时态。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一直要被圣灵充满，不是为了要得能力。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是我们的生命要降服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今天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圣灵里面告诉我说不可以，那我们就要听，我们就不可以。这个才是被圣灵充满，而不是说我们要得到能力去行什么神迹奇事，不是的。那保罗这里还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想说到光阴，我们中国人都非常有体会，对不对？我们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是我们从小就会背的，老师从小就会讲的，对不对？但每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说这个逻辑好像不是特别的顺啊。他不是说要爱惜光阴，因为光阴一去不复返，要爱惜光阴，因为光阴时光如梭一下就飞了，对不对？但他不是，他是说现今的时代邪恶。那这里的爱惜这两个字，实际上在原文中是赎回的意思。那这个光阴呢，也不是指的泛指的时间，而是指一段可以被测量的时段。而且在这句话当中实际上是有一个定冠词的，就是英文它是 redeeming the time， 如果翻译成中文就是要爱惜那光阴。 这个光阴是有一段时段的。这个很多解经家他们就说，这有可能是指圣徒，我们信徒一生的年岁，我们一生的年岁要被救赎过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得清楚了，是不是？现在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一生。这一生本来是随着这个世界随流合污的，同流合污的，但是今天神把你救赎了回来，所以我们要最大的善用我们今天的时间。那这个时代最大的恶是什么？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恶不是一件事情或者两件事情，他们最大的恶是他们不信神。保罗写这句话是在2000年前，那个时代邪恶，现在的时代邪恶，将来的时代也一样邪恶。为什么？因为世界都蒙了自己的心，不认神。最大的恶是不认神。那如果我们要最大的善用神所量给我们的时间，在这个不信神的时代，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当然是我们要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把光明带给这个世界，是不是？我们怎么样的善用我们的时间，就是要把神的光不停地带给这个黑暗的时代。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就常常在想，我们也不是长老，也不是牧师，我们的生命也是平淡无奇，好多时候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平淡如水。你说让我们出去见证神，我们怎么见证神呢？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见证神呢？是不是？我想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一首诗歌的副歌，这首诗歌叫做《吉列犹如香》，它的副歌是这样写的，他说：如果你不能像彼得一样讲道，如果你不能像保罗一样祷告，只要诉说主耶稣的爱以及他为我们的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说不能像彼得一样讲道了，我们甚至连牧师一样讲道都不行，是不是？我们不要说不能像保罗一样祷告了，我们像长老一样祷告都没有那个办法，对不对？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蒙了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恩典牧师蒙了，长老蒙了，我们也蒙了。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这是天底下最大的奇迹，这是天底下最大的神迹。今天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不要说什么医病赶鬼，那些神迹都是小儿科，只有耶稣基督为我死，把我这个罪人转变过来，这是最大的神迹。而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过的神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别人做见证的。耶稣基督爱我，为我死了。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这个见证活在别人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孩子实在是感谢你再次赐享你的爱。我是个罪人，本来是悖逆神的，本来是远离你的，是地狱火湖的材料。但是主，你竟然如此的爱我，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的罪上了十字架，救赎了我们。主，愿我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可以来荣耀你的名，可以不，真的是不辱我们蒙恩的这个身份。主，我们也同样知道这个世界病了，罪在这个世界上造成了很大很大的裂痕。主，愿我们的光可以照在世人的面前，可以让他们也看到自己的罪，然后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愿意回转归向你。主，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就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来成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